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这是一个反常，
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。
这是一个善有善报，
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？
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？
约伯，你就是个恶人，就是个恶人。
在火炼中
得着智慧，
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，亲眼看见神。
约伯记，
查考约伯记已经来到第36课，今天我们会进到约伯记29章。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梁安。
我是劝伟子。
弟兄好，姊妹好，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好。我们翻到约伯记29章之前呢，不如先回顾一下28章那首歌颂智慧的诗吧。智慧呢，不是靠人翻山越岭深入无人之境能够找到的，你多昂贵的鹅翡金啊钻石宝石呢，在智慧旁边呢，真的瞬间失去了光彩。28章呢，是首歌颂智慧的诗，脉络铺排呢，似乎让人以为，是不是最终呢，一定有个地方呢，可以找到智慧呢？结果到了尾端呢，约伯告诉你，不是用什么方法，重点在于如何开始，因为真正的智慧呢，本来就不是我们人间的那个产物。简单一句话，你想做个智慧的人，那必须做一个敬畏神的人。很明显呢，这2章经文呢，约伯没有再跟任何人辩论，进入一个沉思，他需要一个个人安静的时间。我们大家都曾经陷入过苦难当中的，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呢，你心里会想起什么呢？可能是你的家人，可能是你孩子的欢笑声，可能是以前无忧无虑风平浪静的生活。到底缅怀那些美好的日子，能不能够成为苦难中一点点的短暂慰藉呢？
缅怀那些美好的日子，让我们呢可以数算主的恩典。我们看到新旧约很多的经文，其实也告诉我们，在一切患难中呢，是神亲自与我们同行同在的，是神来安慰我们的。所以在苦难中呢，我们想到曾几何时，神是牵着我们的手走，无论是患难，无论是喜乐的日子。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就是让我们在苦难中呢，也要数算主的恩典，在苦难当中不丧失对神的信心。
劝父子，你常会缅怀过去的人吗？你是这种人吗？
我以前是这样的人，尤其是在很痛苦的时候，很容易回忆啊以前平顺的日子，那些美好的日子想起来呢，我觉得是能够给人带来一些慰藉，一些安慰，但是呢，真的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因为啊，如果一直沉浸在过去，你就没办法面对现在和未来。越是想起以往的美好，我觉得越难以接受现在的苦楚。真正的塌下心来接受现实的时候，才能够真正的来面对。这是一个生命的转变。坦白的说，这个过程不容易，会经历到一些艰难。但是在苦难中经历转变是值得的，因为你只有接纳现在的自己，才能够拥有一个更美好的自己。接纳主耶稣来掌管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学习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，不为明天忧虑，这是值得的。
我们都是有经历的人，所以才能够有所感悟的。确实缅怀过去美好的日子呢，能够暂时帮助你挣脱眼前的困境。譬如你看看那些泛黄的照片呢、啊、哎呀，从前长得那么好看啊，从前笑得那么灿烂，内心确实会有一股暖流的。因为这个片段呢，能够让你想起譬如你的故人呢，你的同路人呢，勾起开心的回忆。但我非常同意刚才弟兄说的，要适度。如果你长期陷进去，你越不想出来，说实在，你会产生一种比较啊，也加剧了你对现状的很多的不满。哎呀，今天真不如以前呢，啊，这个不如那个。缅怀过去呢，不是让你去逃避，这是一股力量支持你继续往前走。那么刚才梁安说的，我们缅怀过去也能够思想到从前神怎么帮助过我们的。我记得呢，很多年前我的团契导师呢一直鼓励我们呢，你们每个人手上呢都要有一本灵情札记的。这本札记呢就是记录感恩的事情啊，也提醒自己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，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。今天我们看29章，我们先来看一下2节到6节，到底约伯他在缅怀过去的时候，他是如何描述他过去跟神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呢？
约伯在这几节有一个很甜蜜的回忆，还有一个很美好的描述，像神的灯照在他头上，照亮他的黑暗，壮年的时候神待他像亲密的朋友，全能者与他同在，他也是儿女绕膝，奶多到可以洗脚，磐石都能够为他出油。哎呀，真的是多么幸福的一个画面。约伯深深的知道，当初的幸福生活是蒙神保守看顾，神待他如自己的朋友一样。约伯在这里有很强的信念，就是过去的幸福是因为神看顾他，赐福给他，与他有好朋友一样的常来常往，自己有健康又富足，儿女围绕在身边，可以说人财两旺，
嗯，
什么都不缺。和现在真的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。
嗯，从前真的是最幸福的人，他很清楚知道为什么我的生活会过得那么富足，因为有神的保守看顾，不是单凭他个人努力换来的。他也认识到恩典的这个源头啊。那神的灯呢，这个字呢，他说在头上照耀，我就联想到诗篇18篇28，诗人说，你必点着我的灯，我的上帝必照明我的黑暗。这个灯象征繁荣生命，也象征神会在幽暗当中保护的。你觉得约伯他从前有经历过不如意的事情吗？
从前的不如意相比较今天的这个试炼，就是算是好日子了。
对，已经算是好。
对，你看到神呢祝福一个人，就是既给你丰富的恩典，同时呢可能你也要准备好，神也会给你无情的试炼。
嗯，
所以约伯经历了这次之后，他就亲眼见到神了。
要有心理准备，我们要接受很多的试炼呢。我们不是说约伯从前没有经历过不开心不如意的事情，但今天他回想起来，从前我遇到困难，我靠着上帝，我可以走出黑暗的。他跟神的关系呢是非常亲密的，他们两个就像密友在帐篷里头的，不像三个朋友形容神是机械化的存在的，你做 A 就有 B， 你不做 A 就没有 B 这种的。神的爱呢也临到他的家庭，你说妻贤子孝，多么幸福的画面呢、祝福他的家人呢。除了回想过去他跟神的关系之外呢，7节到10节他想起，哎，我的工作，我的职业生涯，哎，我在城里参与过什么工作呢？在约伯记1章3节呢提到，在东方人中为大。约伯之所以能够成为东方人中伟大，是不是跟7到10节有些关联的呢？
可以看出来啊，他也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。第7节，曾经参与重要的工作活动，城门在古近东地区是政治经济的中心，在城门口通常是有一个宽敞的广场，做什么呢？裁决啦、讨论啦，这些公共的事务都在这里进行的。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，就是先知，他要宣讲预言，教导百姓，也是在这里的。可见这些约伯都参与。还有第10节，看到啊，首领静默无语，舌头贴住上膛。这里呢，就是给我看到约伯呢，在政治地位上也非常的高，因为你看王子啦，这些人见到他呢，都要让他三分了。
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地方呢？因为这个地方像你刚才说的，它有很多的公用的，它也是个司法中心啊。只要约伯每次去到城门口呢，在广场坐着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的，可见呢他的地位是非常的尊贵的。那刚才你说到这个王子啊，你还留意到有其他人吗？我在看呢，至少有四类人都会做出四种不同的反应的，当他们见到约伯来的时候。
我查了一下，好像有九类人，看看对不对。
好好好，
像有见过约伯的人，听到过他的人，有困苦人，孤儿，寡妇，将要灭亡的，有残疾人，有穷乏人，还有无义之人。在这里我就看到这个约伯的影响力啊，达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。约伯在这个社群中扮演着很多的很重要的角色，像公正的法官，慈善家，也是一位很好的领导者，乐于帮助别人，可以说他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声誉，为社会又伸张正义，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。当然约伯也受到了众人的尊重，有这样的社会地位，而且他还很谦卑。
我们如果光是看七节到十节呢，确实只有四类人，但刚才弟兄你谈到，如果我们再往下看，看到十七节呢，可能真的不止，可能九到十类人都有吧。回到刚才那个问题，为什么每次人见到他进到城门口呢？譬如年轻人会怎么样的？
少年人是回避的，老年人是起身站立的，王子是停止说话，首领呢是静默无声。
特别是首领啊、领袖啊、王子，他们愿意放下权贵的身份，静默无声，不跟你去争辩呢，留心听他的发言呢。东方人中为之大呢，不光指约伯他的雄厚的财力，其实也谈到他在这个社会的影响力，他的号召力，大家都信服他，大家甘心乐意的尊重他这个有智慧的人。问题就来了，一个人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受到那么多人的敬仰呢？刚才其实劝慰子也说到，社群中被遗忘的一些人，约伯具体对他们有什么援助呢？有什么帮助呢？
我们从十一到十七节这里看到了，困苦的人，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，一个是困苦人，是约伯来拯救的，还有无人帮助的孤儿，也是约伯来帮助的，还有呢，灭亡的也是约伯来帮助的，还有寡妇，约伯使寡妇心中欢乐，还有后面的瞎子，他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脚，等于这就是他帮助了瞎子和瘸子。接下来是穷乏人，穷乏人称他为父，还有一些是素不认识的人，他帮他们查明案件。还有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，就是有一些的恶人坏人，约伯就来伸张正义，来把他做的恶呀，或者夺的别人的义再夺回来。
你们两位呢，有没有听过一位台湾歌手萧煌奇，他的歌曲成名作，我就读到十五节，他说我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腿，就像那首歌，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，那首歌叫你是我的眼呢。确实约伯他走进人群，关心弱势群体，譬如有的人快要死了，都记得约伯曾经给他的一些恩情。我觉得约伯他并不是个好人，是个大大大大大的好人呢。他帮助身体有需要的人走出阴霾，但如果角色调过来，又有谁愿意向约伯伸出援手呢？
越过下那黎明变成黑暗，越过下那迷云停留不散，越过下看不见清晨阳光，祸患降临到他的身上。
我觉得约伯好惨啊，他的这些哀哭啊，这些被朋友都看成是悖逆，看成是他有罪，神要惩罚他。
谁能明白上帝的安排？
我们很快呢看一下二十三章呢，好像他在自言自语，他也并没有直接针对某个朋友他的言论，那为什么他会选择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呢？
熊乐就会觉得好像是之前说过嘛，有一点舞台剧的感觉，因为这个大战已经来到第三个回合嘛，好像是约伯他的脾气终于发完了，然后他终于去抓到一个重点，就是他觉得自己是没罪的，然后觉得神应该会听他的，他的焦点完 全就是放到神的身上了。好像有一点是啊，我懒得理你们了，我继续说
我
的。我
对着你们三个无话可说了。
对呀、啊。
不管经过多少忧苦，凡事歌颂欢呼，心靠主的声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
一起查经吧，
一起查经吧。耶稣在福音书当中说过，富有的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还难。是的，你要一个人他放弃对钱财的贪恋，单单信靠主，与人分享周济穷人，对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已经很难了，更别说是富人了。但是约伯当他看到他手中拥有多少，他就知道我有多少的责任，我需要帮助人，我需要回馈这个社会。同样的，在这个社会当中，很多人是手握权力的，有的人拿着那个权力，他就会趁机欺压穷人，但有的人像约伯那样，我手上有权力，我就会为人伸张公义。那如果你曾经接受过约伯的帮助，那今天你看到他坐在炉灰旁，你看到他全身长满脓疮，你看到他遭逢巨变，你会有什么感受呢？
中国有一句话叫受人点水恩，就当涌泉报。如果我是受到了约伯的救助，真的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这样的恩人，天天为对方祷告是少不了的了。当看到自己的恩人遭遇到这样的巨变，心里肯定会非常难过。我会把自己拥有的拿出来分给约伯，也会安慰劝勉，用自己的经历来鼓励约伯。我也在反思自己在当时的那个场景中，会不会像那三位朋友一样，也认为好人没好报，祸害活千年，也是满腹狐疑的，会对神有怀疑，也会问为什么。约伯实际遭遇的就是众叛亲离，自己的身体和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妻子不能理解，朋友横加指责。人在这种处境之下，如果帮不上什么忙，我觉得最起码不要落井下石，在对方伤口上撒盐，其实凸显不了自己有多么优越。
嗯，如果我们在场，我未必把他接到我家里去，可能我的家人也会有点嫌弃，有点介意。但最起码我不会做一个落井下石的人，我不会在旁边去想这个人到底背后做错什么事情，导致神要那么严厉的惩罚你。那么梁安，你觉得你会是其中一个安慰他的人，把你有的尝试分给他的人吗？
其实啊，人呢都有两面性的。当你受过他的恩了，可能你心里呢看到他，你想帮他，但是呢因着周边的人呢全部都是群起而攻之的啊。约伯他是一个大罪人，他因着犯罪呢触怒了神，所以遭报应了。你要帮着他呢，那你一起都会遭报应的。这个时候你会怎样做呢？如果是一个真心信神的，也是一个有良心的一个人，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就不会人云亦云，你也不会因着看到周边的人这样对待你的恩人，你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，你反而会呢安静的不轻易的对他下这个断案，你是默默的为他祷告寻求，盼望呢神呢在这件事上神的旨意能够让众人明白。
嗯，如果当时约伯遇到一个像梁安你这么样的人呢，会多一点安慰，多一点温暖的。刚才你说人是有两面性的，对，人都有两面的。可能我是其中一个路人吧，我看着约伯，我会觉得，哇，你会不会是一面是大慈善家，受万人敬仰的一个伟人，但是回到家，回到只有你自己一个人，你就呈现另外一面，我们说的阴暗面呢？哎呀，说不定他肯定犯了什么隐而未见的罪。今天来到29章呢，我渐渐明白到那三个朋友为什么努力捍卫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立场。因为大部分的人呢，他们是接受不到一个好人会落得那么悲惨的结局的。
对，
那如果这不是绝对唯一的定律，人顿时会很害怕的。譬如你告诉我啊，只要啊你不要做恶行啊，因为恶人有恶报的，我就会乖乖的，我听话，我谨慎自己的脚步，我今生不做坏事，那我一生就能够平顺的风平浪静的过下去。但今天约伯记告诉我们，把真相告诉你，我们是不能靠着好行为去避免灾祸的。 顿时就没有了安全感。到底说到底，我们要倚靠的是谁呢？赐平安给你的是你自己的好行为、你的义，还是神呢？我们到底要如何活出一个真正敬畏神、有智慧的生活呢？我们继续来看一下18节到20节。约伯回想自己做过的善行之后呢，他也是有感而发，他透露出心底里其实有个期盼的、有个盼望的。到底是什么盼望来的呢？
看到18节是这样说的：我必死在家中，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，我的根长到水边，露水中叶粘在我的枝上。20节，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，我的弓在手中日强。他的心中还是活着这样的祭盼。
只要我做善行，晚年呢就能够过得很幸福，甚至呢有个图画，我可以在家人陪伴底下很安详的离开世界，我可以长寿，我的尊荣只会增新也不会减退的。把自己比喻成一棵树，我的树根呢是伸展到水边的，得到很多的养分，很多的滋润的。满心的以为只要我一直下去，我帮助很多的人，我的人生旅程一定会画上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，圆满结束。这是你的想法吗，劝慰子？你同不同意呢？只要我们做善行呢，我们就可以期待可以得福气呢？
这个不一定的。人在苦难当中存着一丝美好的盼望，其实这也是支撑下去的动力吧。约伯的想法其实我有一点是认同的。现在的我，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象着自己能跑能跳，能够开着车去旅游。虽然我知道这不可能实现，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想一想。更何况约伯对神是有很大的信心的，他一直认为自己又没做什么恶事，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，神不会就让他这样下去的。在我的观念当中啊，以前也一直认为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信主之后，我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中，神的时间和我们所认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公正的，也是公义的，他必定有自己的安排和计划。其实有一句话我现在在这里也是很认同的，那句话叫咋说的呢？叫做了善事，福谁未至，祸已远离；做了恶事，祸谁未至，福已远离。当然，这句话它也不是绝对的。有的时候，神奇妙的作为真的是我们无法彻透、想不明白的。但是呢，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，就是在患难中可以学习的功课。
也许呢，读到18节到20节呢，我们也非常期盼这个画面很快会出现，但无奈的是很难实现你这个愿望。可能大家都会有共鸣感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期待善行能够得福的，但你知道这个不是上帝治理世界唯一的法则。约伯的公义和他的善行曾经一度让他自己也确信，我会过安稳尊荣的生活，这才是正常的人生轨道，不是吗？这个是我们从小都学到的。但如今的遭遇跟他心底里想的那个以为呢，是有非常鲜明的对比的。这里我们就可以想想，一人在今生蒙福享受安逸丰盛的生活，那是必然的吗？那肯定不是必然的。那请你不要迷茫啊，你不要觉得那我怎么办好呢？我要继续行公义好怜悯吗？那个就在于你到底行善是为了什么。这个以前我们查考彼得前书，彼得多次提醒我们，你今天行善，你今天敬畏神顺服他的教导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享福吗？为了得到很多福气吗？我相信你也不是的。
另外我还想跟劝慰子这里补充一下，刚才说到这个善行得福，那要看这个福是什么样的福了。基督徒所认定的这个福，不是世人所说的这些物质的丰富啊，或者是长命百岁啊。如果你看在这个时间范围内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因为时间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当中的，但是神呢是超越时间的，最终我相信神肯定会祝福这些义人的，敬畏神远离恶的人的。
谢谢你提醒我们，到底福气谁来定义的？你觉得是福气， 其他人可能觉得是不一样，神看福气跟我们可能也是有很大的差距的。往下看21节到25节呢，约伯也追忆起另外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？他说，我的话语呢，原来能够给身边人带来哪些的影响呢？
我们看到啊，他说，人听见我而仰望，静默等候我的指数。22，我说话之后，他们就不再说，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，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。他们不敢自信，我就向他们含笑，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。我为他们选择道路，又做守卫。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，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。他肩负起了爱民如子的，帮助穷苦人的，被欺压的呢，他帮他们翻身，这样的一个角色吧。
大家都很期待想听听约伯他说什么话，很多人可能慕名而来的，譬如啊，社会上发生一件轰动的事件，我们都想听听智者他的分析，他的洞见啊。同样的问题，请问您会怎么选择呢？往左还是往右呢？约伯口出恩言，每字每句呢如甘露滋润人心，好像呢能够给人带来很高的这个情绪价值。今天我们说的，我跟你聊了一阵子，我马上充完电了，我很受你的话激励鼓舞。约伯他是东方人中为之大，他做了很多的善行，他也是一个智者，他走进人群帮助很多弱势群体，他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？你觉得他曾经拥有的尊荣身份跟他担起的责任呢之间有何关联的？
看着约伯回忆过去的自己，一方面为他的成就以及在神面前敬虔的生命感恩，神称赞他是当时世上最好的人。约伯其实也配得上这个称赞，他一生都在追求正直公义，行事光明磊落，而且约伯也很有智慧，又有一颗仁慈善良的心，是很多人效仿的榜样。他肩负着有活出神生命的责任，像公平公正慈爱良善，可以说是在用生命影响当时代的很多人。他还有肩负社会责任，帮助弱势群体伸张正义，肩负着用智慧和真理教导他人，因为他说的话都能够滋润人心，也带给在悲痛中的人有支持和安慰。其实这些都是约伯曾经拥有的，可是另一方面看看现在，约伯一无所有，连神都向他沉默。回想起以前，我不知道约伯当时的心情会怎样的，是会让他燃起一丝的希望呢，还是他对现状更加的痛苦？哎，有时候想想他这个心理阴影面积，也只能是我们每个人去猜想吧。
过去非常尊荣，现在非常的羞辱，被朋友、被家人、被不认识的路人嫌弃，那这种人生我想你也不希望拥有吧。他这个翻腾起伏的人生给你带来什么启发呢？
不在乎我们自己想不想，只在乎主权的神。我也一直在想，圣经当中有了约伯记，对于我们今天当中临到这些困苦疾病患难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和信心。所以呢，我觉得约伯这样的经历，无论刚才说的他是之前的尊荣也好，现在的羞辱也罢，这些呢都是神许可的，都是神让约伯为他做见证的。
我们要感谢神考验约伯，感谢神看得起他的仆人的苦难是成长的契机，你必须要认同啊，也给你机会重新认识你自己的局限，还有内心深处的信仰。当我们身处在低谷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够像约伯那样，在痛苦当中，我坚持不说诡诈的话，我坚守我的信仰，坚守我的正直呢？那求神不断不断地帮助我们成长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29章1节到25节，下个礼拜呢，我们会进到30章的经文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劝伟子，
再见，
再见，
再见。
幸福是将自己给予，不求别的，只求能遇见你，能与你同行。希望你将我抱紧，从前风温柔你，现在亲眼见你。